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早晨的时间你分别给我们，叫我们来寻求你的话语，在你的面光中间学习。主，再一次我感谢你，弟兄姊妹们的心你都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悦纳。主，我们再一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求主的圣灵今天做工，开启我们的悟性和智慧，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在过去几个礼拜都讲这个字 latreo， 这个字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它有两，它动词是 latreo， 因为希腊文背后拼法就是 uw 的时候就是 o， 就是动词。那名词 latria， tia， ia 通常是一个就是名词形态，但它的意思呢都是相通的，无论是动词名词都可以翻作侍奉，但是也可以翻作敬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基督教就是主日聚会呢就有两个说法，一个叫做 service， 一个叫 worship， 观念大概就是从这个字来的。因为我们在一开始讲这 latreo 这个字的时候，就发现圣经里的翻法呢，两个字是两种翻法通用。有些版本无论是英文的，其实中文的呢大部分照着和合本，但是英文里面呢 King James 也好 NIV 也好，都是把这个敬拜跟侍奉两个字可以互换，在翻译的时候互换的。那意思就是说，到底该翻作敬拜或者该翻作侍奉，可以是根据上下文，而根据上下文的原因呢，又看它里面的内涵讲的是侍奉还是敬拜，往哪个方向看。所以这个latreo 这个字，我们从整体的看，我以前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就是我很早以前在教会里面，在一个我主要服侍那个教会，服侍19年，在那里建立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就开始讲敬拜的问题，讲侍奉的问题。因为你知道，一个教会当它开始成型的时候，一定有人进来侍奉。那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侍奉呢，只注重外面，不注重生命的问题。找人侍奉，他有能力啊，他会弹琴就他弹琴，他怎样他会唱诗情他诗班，他来招待，对人和气就做招待，这固然是很重要，但是真理上的建立必须的。所以后来我就开了一班，我记得头一个就讲侍奉。那因为侍奉是里面跟外面两层的，里面呢，如果不是抱着一个敬虔敬拜的态度，光是在外面做事呢，固然事情本身有价值，但是也很多时候就看见侍奉的人呢，就会有各种毛病。第一个，他觉得他自己做得很好，他觉得自己很有功劳，他忘记了侍奉的意义是活在神的面前，是为神做的。所以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把这个 latreo 这个字变成一篇信息。那现在呢，我就发现需要细细的讲。
可不可以听听？
latreo 这个字有，你看这个读词侍奉那个，在141页就有，这个141页这个其实错了，不是 new，
latreo，
L A T R E N O， omega 是那个 W 是 omega， 这个字呢，因为正确的写法在目录里面倒是对的。这本书在目录里面，侍奉 latreo 这个字我都看了的，盯着他翻，盯着他写的。但是等到他的这个本文说，他 u 跟 n 分不清楚，他这个是 new， 这个是 n， 应该是 u， 底下圆的不应该尖的。那当我在讲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着重里面跟外面的问题。因为 latreo 这个字刚开始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就是马太福音啊，他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征战，跟撒旦征战啊，单要侍奉他，用的就是 latreo 这个字。那以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你又看见那个施洗约翰的降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他预言，孩子你要活在神的面前，然后说。这个讲他说这个说是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要叫他说既然被他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拯救出来，就可以叫我们 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和公义侍奉他，这个侍奉就是 Latreo。 所以侍奉的意义必须是活在神的面前啊。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讲到 Latreo 这个字是字义。那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已经讲了按照这里的情形啊，第一个讲到第一个就讲到啊，因为这里有一个大纲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大纲，就是从156页那里开始，155页这里开始，读词资154、155页，这里读词资料啊，这个其实读词资料呢也应该讲一讲怎么样读法，但是我没有时间啊，所以我在155页最后那行说，分段分节的分析归纳与研读，这个我故意做成这奇奇怪怪话，分段分节的分析。然后这个读词的方法呢就把它分成6课，第一课讲侍奉的独一要求，就是刚才我说马太福音耶稣对撒旦所有的话，这个单要侍奉他第二课讲接续先祖的侍奉，这个是讲使徒行传斯蒂凡所提出来的，其实这一课跟今天我们所要读的很有关系啊。今天我们要读第5课，那么第3课呢讲到灵跟良心的侍奉，在第二课里面斯蒂凡就提出来旧约的侍奉在外面遗文，但是新约的侍奉呢是心灵新样的侍奉啊。他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这个他们所有侍奉呢都不过是抬着礼翻新的这个新这个神像啊，那意思说没有真实的侍奉。那所以到了第3课，保罗就讲到灵跟良心的侍奉。我个人以为呢，保罗受斯蒂凡的影响很大啊，他就明白斯蒂凡的侍奉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呀，今天我们有新的同学，这个胡姊妹，她从芝加哥来的。
嗨，你好。
呀呀
呀！搬到这里来吗？
就是 Alice 的 Alice 的朋友介绍来的 ，Alice 自己还没回来。我刚才在讲，我们今天讲的课呢，要读第5课。为什么呢？因为下个礼拜我要去英文聚会讲道，英文牧师不在，要我带他一次，那主日学我就不在，所以我就请荣天来讲第4课。为什么他选第4课呢？因为第4课罗马书比较容易一点，而且这个12章呢，罗马书12章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大家都比较清楚，也好交通，容易讨论。那今天我就讲讲旧约中的侍奉和灵的生命，主要是讲希伯来书。那在哪里？在书里，第176页。那这个呢，旧约中的侍奉和的灵和生命，因为从斯蒂凡的时候开始，提到那一般人在一种外面的形式中间侍奉，并没有真正给神应当有的侍奉，只是遗文而已。但是呢，旧约大部分都是按照立位记，按照旧约的条例在侍奉。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再回来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是希伯来书作者因着神的启示，透过旧约来看新，透过新约来看旧约。新约是跟旧约的关系很重要的，因为旧约说神用外面的律法礼仪来教导神的儿女。事实上以色列人的发展，他们国家的发展，历史的发展，我自己个人读经的感觉是神越来越要他们从外面的事物进到生命中间。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读小先知书，小先知书的时候就跟很多新约的经义很类似。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亡国的时候，他们不再有外面圣殿的侍奉。那主后586年他们到巴比伦去了以后，圣殿已经不是他们经常能侍奉的地方。他们在外地寄居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侍奉是什么呢？那就是小先知很多时候所写的。小先知书当然也包括他们归回，所以当以色列人归回之后重建圣殿的时候呢，神所看重是真正不是外面的殿，而是里面的问题。那所以整个的发展，神从旧约慢慢走向新约。今天再回来读希伯来书，就看见那些有启示有亮光新约的作者 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谁写的，可能是保罗，可能是亚波罗或者其他的人，至少他们有新约的亮光，再回去读希伯来，再回去读希伯来人那些旧约的律法礼仪的时候，就带有一种相当强的启示性，叫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原来神也不是光光看着外面的侍奉，而是希望在预表中间叫人明白属灵的意义。所以希伯来书是一本预表的书，或者说更正确说解开预表的书，这个是两个字，一个是 type 一个是 antitype。 antitype 跟 type 的分别呢是什么呢？比如说大卫预表基督，所以基督，大卫预表基督，所以大卫是预表基督，他是 antitype， 基督是本物的真相啊，对不起，基督来讲大卫是他的 antitype， 所以基督是大卫的 antitype， 意思是说大卫这个人预表基督，那个 type 他所代表的就是基督，那基督是他的 type 啊，那所以换句话说是原样， type 就是可以翻作原样了，预表的原样大卫来预表他啊，那么用来预表原样的就是叫做 antitype。 当然这只是名词上的问题，那既然这样的话，旧约里面所有的侍奉都是 antitype， 那么到了新约有真实预表的原样出来。所以在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照着天上的样式啊，在出埃及记里面这句话摩西说的是他来建造会幕是照着山上的样式，但是到了新约作者把山上两个字改成上面天上的样式，意思就是说连摩西所看见天上的样式也不过是个预表啊。会幕虽然是照着天上样式照的，但它有个本物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按照本物的真相。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再回来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就看见这旧约里面侍奉的灵跟他的生命。当然我们不是全部读希伯来书，因为全部来读希伯来书十三章的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只读侍奉这个字跟侍奉有关系的。那这里有个表，如果你回到155页154页，你就注意到希伯来书啊，中间有遇到有几处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啊，找到没有，在155页第三行第二行啊，这个是横过来排的，他这个排的不需要，当初我如果他这样印的我就应该直过来排啊，所以他的次序马太路加路加路加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回过来使徒行传，罗马书罗马书，提摩太后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然后启示录启示录，一共是五处希伯来书啊，八章五节，九章九节，十三章十节跟十二章，哎，这个弄错了，次序错了，十二章，待会看看是十二章八节还是十三章，看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节，这里弄错了，应该是十二章第十节跟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第二十八节，我看是不是十二章十节啊？不是，
十三章二十八节，不是十。
十三章十节是什么东西啊？十三章十节，我们有一谈上面的祭物是那帐幕中是供职，十三章那个供职是侍奉啊，十三章十节是供职，它次序错了。十二章二十八节呢是。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侍奉也是 Latreo 啊。还有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当初不晓得为什么把它次序换过来了啊。所以这里五章五处的希伯来书，再加上呢，翻作 worship
十三，
没有错，
是十三章的，
没有错，
还没错，还是十节，
对，没有错，我次序反了，应该是。不过没有关系了，他为什么次序反了不懂，为什么应该是希伯来书八章五节，希伯来书九章九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节，这五处啊。那么翻作敬拜的，在这个希伯来书十章第二节也是 Latreo 这个字啊。十章第二节中文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对，礼拜的人，礼拜的人，这是敬拜的人，这翻作敬拜的人，礼拜的人，其实他也是 worship， 也是侍奉的人。这里翻作敬拜的人呢，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献祭物它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参与侍奉而已，把祭物献上。其实从希伯来书作者的观念呢，这就是他的敬拜，也是他的侍奉啊。那所以这里上下文呢，根据上下文只能翻作敬拜，也是不错的啊。那这几处经文呢，是今天我们要讲第五章的第五个 chapter， 就是176的开始的一个根据啊。那所以我前面讲这句话，希伯来书是把旧约放在新约的光中来读，对于解开利未记、出埃及记侍奉的灵意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侍奉的意义呢，在旧约里面是人家只知道做外面事，照章办事而已。这个字呢也有个字的，在利未记里面所有的侍奉翻作希腊文的时候，它翻作 liturgia， 就是一种例行仪式而已。可是真正来讲，这里属灵的事情有它的灵意，有它的属灵生命的问题啊。所以希伯来书其实是新约的作者啊，根据这个他对于旧约的认识，把新约的意思放在把旧约把新约的意思重新放在旧约里面去读。所以我说希伯来书是把旧约放在新约的光中来读，也可以说把新约的光放在旧约里面来读啊，这两句话都是可以，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解开利未记，我们怎么了解利未记，跟怎么了解出埃及记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呢，这里我们按照希伯来书出来的次序，我们来看看他所讲的东西好吗？不是完全按照这次序啊。第一个我就交出来，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希伯来书九章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原来新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这个礼拜呢在原文就是侍奉，在英文的里面也是侍奉啊，就直接翻作有侍奉的条例，这是很对的啊。旧约里面前约有侍奉的条例是什么呢？就是利未记啊，只是单是单的，就是特别指利未记说的。那么这个礼拜的问题为什么翻作礼拜，为什么翻作侍奉？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从祭司的观点是侍奉，从会众的观点是礼拜，对不对？事实上这种呢也是祭司制度所造成一种间隔。事实上从神的眼光来看，来礼拜的人就是在侍奉。那个可以开，那个这个门这个窗可以，这个关关起来，这个影响没有影响，声音从这儿来，这个关起来好了，声音从这里过来。那个可以打开，那个打开，那个可以完全打开。
我没
，sorry。啊，所以这里的情形，翻作礼拜跟翻作侍奉，在翻译的人已经有一种间隔。可是你想想看，在神的观点，那些来礼拜的人，换句话说，来参与谁来礼拜？事实上，祭司天天在圣殿里面侍奉。倒不一定谁来礼拜谁不来礼拜，对吗？但是来参与礼拜的人，换句话说，他来把祭物献上的时候，在神的眼中他就是在侍奉，他不是真正接触那个工作，但是这个侍奉是整体的，他把礼物献上就是他的敬拜，也就是祭司在这侍奉的时候他也一起在侍奉。所以把它翻作侍奉跟敬拜呢，已经是旧约里面两分的观念，圣俗两分，祭司是圣职，一般神的儿女没有这个权利。但事实上神看以色列人各个分别为圣的，是圣民，神的圣民。所以这个翻译成礼拜或者侍奉啊，已经反映出翻的人是采取什么角度。所以原文也很奇妙，他用 latrio 这个字表明这两个观念在不同的人身上运作其实是一回事情。那么我们这边提到前约当然就是指的旧约了，约是为谁预备的呢？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就着利未记的角度来讲，这是为着以色列人预备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神借着以色列人在世界上的工作，是要用这个民族传递他的祝福，传递他的应许，传递他的诫命，一直到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止。所以这些事情呢，从整体眼光看，约不光是为了犹太人立的。当然犹太人有祖宗相继承受，并且我们说他们接受割礼，事实上摩西把整个的五经给他们，与他们立约，就是说我跟你们立约，用血立约啊，出埃及记二十四章，这个就是这些少年人献祭，这个用血洒在约书上面，就是指这段话说。所以事实上是用这个约呢，是跟以色列百姓立的，啊，约的内容是什么啊？那就很多了。约的内容说到最要紧一件事情，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神要做以色列人神。那今天也是救恩的目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约的内容，从立约的对象来讲，啊，神要达成这个关系。那么达成这个关系之后，里面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都是因着这个约而产生的那些内容。比如说十条诫命给他，神又借着摩西把利未记很多的条例给他们。这些一时我也说不清楚啊，也是讲不完，但大家可以体会这个意思。整本约都是神，整本旧约都是神给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圣经翻作新旧约全书啊，新约跟旧约两部分。旧的约当然是字句的，新约当然是灵的，在灵心里面的，这个都是我们已经知道。所以呢，这里提到新约的根基是什么？刚才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节就说了，所有的约啊都是用血来立的。这个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啊，不是这里，我为什么说十三章十节啊？新约的根基是什么啊？这里应该是。不如用第九章十九节来看。十九节说，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啊，神与你们立约。所以立约的根据是根据血。那这个血是什么血呢？在旧约时候，山羊、牛羊的血，啊，用牛羊的血，用牛犊、山羊的血。在新约，我们知道这约怎么立的，当然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的血，啊，这个最后，这个耶稣上十字架以前，在小楼上跟门徒们立的新约，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血，所以是用血立的。所以约的根据形成是。用血，那这是前约里面所有敬拜的条例，每一样东西在圣殿会幕里，每一样东西都要用血洒过，都要用血洒过。先拿水洗洁净，然后洒血在上面，都是用血来成圣。会幕那个幔幕幔，摩西进去把血弹在幔子上面，祭坛用脚上面用血先抹上啊，抹血啊，这个。每一个事物，无论是香坛、祭坛，都是用血来使它成圣。那就是这个，当然它的含义很清楚。我们是站在一个根基上面，这个根基是因着神的救赎，因着神的救赎，我们跟神当中有个约。根据这个约，神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要使我们成圣，要我们被世界上面从世界上面被分别出来，要我们遵行他的律法、诫命、礼仪。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这约的观念里面形成的。所以这是整个立约的这个约的形成整个的关系啊。那当然从预表的意义绝对是完全的，但是希伯来书九章九节的看法呢，认为不完全。为什么呢？我们看看九章九节所说的啊，希伯来书九章九节他说，或者我们多读一点点啊，第六节，这些物件我们既如此预备齐了，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或者说行侍奉神的礼啊。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 账目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是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哎，这句话很奇怪，为什么？照旧约我们以为啊，这是完全敬拜的仪式，但是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就说不完全。为什么不完全？因为它只是一个 type。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个 type 呢，这个地方是用的字是很特别，用的 parabole 这个从希腊文变到拉丁文，到了英文以后就变 parable。 事实上 parable 跟 parabole 有一点点不一样。 parabole 正确的方法是表样，没有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件明显的事物背后有它所要做比喻说明的原因，跟那个更深的借着比喻说明的一个事实。所以 parable 这个字翻作比喻也可以，翻作表样也可以。这里翻作表样呢，是比较合乎希伯来书的精神，所以这样翻。他的意思就是说，旧约那么多事物事实上不完全，就是什么呢？就着我们的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不能叫礼拜的人或者敬拜人得以完全。因为牛羊的血，他说了，牛羊的血并不能真正除罪。他说连那些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希伯来书作者很大胆，一笔勾销，把旧约所做的事情都否定了。当然如果没有新约，这个否定太可怕了，但是懂得耶稣基督教训的人就完全明白，这个否定不过把我们更深带到一个完全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完全的。所以什么叫振兴的时候呢？振兴就是说真正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所有做的事情都不是按照旧约遗文做的。所以十一节就说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是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祭。所以这个事情呢，是新约跟旧约里面最大不同。底下他加了一句，若山羊牛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叫人身体圣洁，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的永活的神吗？所以这一连串的说明就说到新约的侍奉，把旧约那些遗文字样那个预表不完全变成完全。所以在这里来看呢，会幕里的人包括祭司，人事物包括他所做的事情，在那里按照条例献祭，跟各样物件啊，洗濯盆啊，金灯台这个约柜什么这些事情呢，人事物啊，会幕里面一切器皿，人祭司是祭司的礼，这一切都不过是暂时的，命定到振兴的时候，有了新约就可以把旧约放下了。所以所有的表样都不完全。刚才我们说大卫能够预表基督，但大卫的犯罪绝对不预表基督，是吧？大卫预表他来做王啊，但是这个你说大卫犯罪，无论是他跟八十八别十八或者跟八十八，或者是他数点百姓，都是错的，这怎么能预表基督呢？所以预表的人，因为他是 antitype， 他根本就不能够表明，因为他是 type， 所以根本不能表明他的完全性。所以所有的表样都不完全，啊，所有一切的表样都是暂时都不完全，表样本身就是不完全的。那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怎么说呢？因为人都犯罪，除了耶稣基督之外，都没有一个完全的。在他来以前都不是完全的，只是用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或者用一样东西来说明神所要让我们明白那个属灵的真理啊。条例也不完全，条例规矩也不完全啊。那些饮食，连诸般饮食洗濯的规矩，连祭物和血，没有一样是 完全的。虽然在献祭的时候啊，像这个很清楚，赎罪祭要选那个没有瑕疵的，他们逾越节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献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就是没有皮肤病的，没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完全的，才能够当做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献上。但是虽然是外表不完全，但是就着属灵的意义还是不完全，因为牛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啊。饮食这个洁净那个不洁净啊，洗濯犹太人天天在考虑怎么样洁净啊，他们很聪明的，洗手有一定洗法，这个是医生的洗法，我们洗手就这样洗的，犹太人不是从这里开始洗，往下洗啊，洗上手指尖就干净了，所以呢他洗完以后脏的水滴下来，然后从擦眼这边擦擦干净了就洁净，医生现在都这样做的，不然的话你这手洗就到底下去脏东西擦不到了，那等到你开刀的时候细菌都跑出来了，所以犹太人是很聪明的，他们各种洁净方法，这也没有圣经规定，但他们就历代这样相传怎么样洁净。但是希伯来书作者说连这些也不完全，都是一个表样而已啊。所以呢，等到良心觉醒，刚才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良心怎么觉醒的？因为宝血的洗净，良心恢复的功用，所以他一面去献祭，一面良心不安，真正能洗我的罪吗？所以大卫的诗篇能得赦免其罪，过遮盖其罪的人有福了啊！主不算为有罪的，是有福的。在旧约里面呢，用的宝血，这个很多人说呢，旧约里面只是遮盖住而已，一直在等到耶稣基督来。当然从启示亮光讲呢，这个血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有信心，你的罪得的赦免是因着血，这个宝血是用牛羊血做预表的，真正的血等到耶稣基督来。所以这些的观念，良心的感觉，当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良心被洁净以后，很快会知道旧约那些事情，就着宝血的就着血的功效来讲，并不能叫人得的完全，也不能叫人得洁净，只有耶稣的血能叫人洁净。所以连这些都是只能叫人想起罪来，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当我们看见祭物的时候，知道它不完全，所以我们的罪还在，每一次献祭叫我们想起罪来，当然想起罪来所以去献祭啊。一般的解释呢只解释到这一层啊，这个地方文法的关系呢确实指得更深一层，献祭的结果反而叫人更想起罪。所以很多人良心受控告，他说我的认罪有用吗？因为他不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一个人完全认识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良心有洁净的把握，献上的祭已经够了，一次永远成圣已经够了。所以这个新约跟旧约很不一样，旧约需要每年每年献祭，而且每一次犯罪都要献祭，新约呢一次永远的祭够了，我无论犯多少罪都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一次的钉十字架他所流的血，一次就够了。所以希伯来书特别强调，过去那些祭司每年一次进去想起罪来而已啊，一年很久没有献祭了，现在该献祭了，但是耶稣基督宝血一次永远啊，一次永远啊，这是新约的跟旧约很不一样。所以祭物叫人想起罪来。那么底下第三点呢，这就更重要了，表样呢，表样的侍奉说到天上的样式。希伯来书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来看看啊，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提到圣所，提到真帐幕，换句话说不是指的地上帐幕，在圣所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为什么讲这句话？因为新约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个帐幕其实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身体，不是人所知的。这个帐幕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献什么呢？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天上，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出埃及记说：“照着山上的样式。”到了这里，新约他说：“天上的事，照着山上的事，就是照着天上的事。”所以刚才我一开始就讲，希伯来书作者也蛮大胆的，把山上的样式改成天上的样式。所以他说在天上有个真帐幕。当然今天我们知道这个天也是灵界的事情，不光是我们看得见物质的天啊，而是真正在灵界的事情。所以这里呢，表样的侍奉说到天上的样式。什么叫山上的样式？那你就要看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啊，第一次出现。我们看旧约里面出埃及记是二十五章，二十五章第四十节。刚才我说过，这个希伯来书啊，是解开希伯来书，解开出埃及记跟解开利未记这个钥匙。没有这个呢，我们就是还是读的糊里糊涂，都读旧约事情。但是有了这两本，有了这本书呢，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都可以解开了。那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就知道它有属灵的意思。是二十五章啊，第四十节。二十五章第四十节，摩西下山，四十节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是二十五章最后一节。如果你有串珠圣经，就看见这句话呢，出现在九章。本这个二十五章的第九节也说过了，第九节说什么呢？制造帐幕和其中一切的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然后呢，同样的话在二十六章三十节，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立起帐幕。然后有二十七章第八节，二十七章第八节说。啊，这个板座坛坛是公的，都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啊，山上的样式，啊，这个 mode 啊，二十七章第八节，所以呢，出埃及记、民数记里也有，一次一次，神告诉摩西你要谨慎，那我们的理解呢，你要照着样式做啊，谨慎。其实这里更深的含义，为什么谨慎？因为这是预表用的，要把天上的事情表明清楚。所以你就知道旧约里面祭坛有它的预表啊，祭物有它的预表，这个帐幕里面每一件事物都是有预表的。这就是说山上的样式预表有个天上的样式。所以有人问我说，到底因为启示录里面说那个约柜，天上的要天上开了，天上的圣殿要开了，里面有约柜，因为犹太人一直盼望再看见约柜。那问题是这里了，什么约柜？是物质的呢，还是属灵的？这个约柜是约柜像个柜子样子呢，还是其实有它属灵意义？这些在解经上面都是一个相当大的争议啊，因为不一定是照着那个木头的柜子样子，当然木头外面包着纯金，是什么样意思啊？有山上的样式。那天上的样式他就提到了真帐幕，刚才我们读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常常要问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侍奉是真的侍奉呢，还是外面的侍奉？这个样式，所以很多时候讲究的我们要照最属灵的样式来做，这个话大家都有很好的心，但是什么样叫真的样式呢？这个是很麻烦的。想到这个真子啊，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昨天我经过去主持我这个三姨夫的丧礼的时候，经过 Montreal Park 那里有一个真耶稣教会啊，真耶稣教会这个是中国人产生的。那怎么会有个真耶稣教会还有假耶稣教会吗？这个他们当初最早的传道人呢姓张，他们去参加这个全国基督教代表会的时候，他说我们教会一直没有名字啊，那叫什么呢？他就拿起毛笔来，还不知道写什么，忽然随便一挥，写个真字。哦，他得了启示，他说那我们就叫真耶稣教会吧，是这么来的啊，真。 真耶稣教会，这是今天我们说它是在极端的比较极端的极端的一个教会，可能有些人把它当作异端。其实它这个极端的灵恩教会啊，很早以前中国出现是最早的灵恩教会，大概有历史就是真耶稣教会 True Jesus Church。 那这个真跟今天我们讲的真不一定一回事啊，这里讲的真意思就是山上天上有一个样式。今天我们借着祷告，当然借着神的话语，我们有相当部分的理解，知道怎么样侍奉才真的侍奉，好的侍奉，不是外面侍奉啊。像今天我们讲的侍奉的真实，侍奉的灵异，都在这些经文的范围之内讨论。所以我们问题呢，到底什么是真的侍奉？今天的样子还是将来的样式？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新约的样式？这个待会我们都可以讨论的。那么什么是属灵的实质啊？其实我很愿意听听你们，因为我们大家背景跟圣经的知识程度都不一样。那今天我跟昨天我跟着荣天谈，因为下礼拜我要去英文就会讲到，所以请荣天来讲。他说希伯来书太难了，我也同意希伯来书比较难一点，所以我们跳过今天讲的第四课。第四课要请荣天来讲啊，请你们多多支持。不然因为我不在你们都不来了哈，荣天心里也是受伤了。希望你们来一起。
不在都来了。
啊，对呀，你看他这么伤我心了。OK， 那这里我们要问的问题呢，什么是真样式？你们认为什么才是真？那这样说吧，我们检讨自己，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怎么样？是什么？前两天我们不是还开过一会，讲到聚会的程序吗？这个聚会的程序到底有没有属灵意义呢？还是只是行礼如仪而已？大家感想如何？林燕在没在？林燕你在不在开会？
在。
你的感觉呢？什么才是天上的样式？那今天我们，
我先问那个摩西说山上的样式，山上的样式，他因为在山上呀，他是在山上，他跟主。
对啊，神指示他的，对、啊、
他应该看到，应该就是天，但神秀给他应该是天上的。
你说他看见的样式？
对啊。
哦，这个问题很好。摩西有没有看见会幕该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看见？
他没有看见，他怎么说按山上样？说明他应该看到啊。
哎，有理哈。
他没看到，怎么说你没有看见天上山上的样式？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们认为怎么样？摩西有没有看见他造以前的会幕样式？是不是他已经看见了？摩西造会幕嘛，对不对？他告诉比撒列，告诉什么亚和利亚伯，这两个巧匠嘛，对不对？对，好，摩西看到没有？摩西在西乃山上有没有看到，在他下山以前有没有看见那个会幕样子？那昨天我们去这个参加我三姨夫的丧礼，那个 Rose Hill 把一个从前老的 mortuary 买下来，很漂亮，里面照的真很好看，外面也很好看，啊，那的确不错。所以你看见了也很深样式，很深的印象，照的很好的 mortuary。那摩西有没有看见会幕的样式？照理是看见了哈，啊，不然他怎么照得出来？
对啊，
因为是一个 talent， 你知道
吗？ Yeah， 那他的意思说，他后来不是会幕照出来的吗？是不是摩西先看见再照样子照的？
Only say the pattern, you didn't say the actual.、
Right? OK， 它是种在 pattern 上面，照那个 pattern。Pattern is a picture, right?
Blueprint.
Blueprint.
That's what I consider.
他的意思是看见 blueprint。那要问朱弟兄，你做建筑师是还没造以前，是不是已经建筑在你的脑子里了？
过去造。
那都是这样。
啊，
那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子。
那个 engine， 你去造，你自己没个 idea， 你怎么会造出来？
可是样子看出来没有？看见没有？
哪一个？
就他的完全造好的样子看见了。
他是这样，那看你是做什么事了。你说这个 civil engineer 做房子， 你说他如果没有在这个 imagine 在这个头脑里，他这个房子要装成什么样？他是怎么设计的？
哎，有理哈，有理哈。
That's part of the architecture.Architect designed the appearance of a building.
是啊，那就是你就造其他东西也是一样。哎 ，engine 它也是这，当然它细节可能不知道多宽多高，但是它那个 style 那个 那个 detail inside American otherwise how do you do that？
你学什么的 mechanical engineer？
我是电影学civil engineering 学
哦，这样所以现在就简单，电脑给你都画出来，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自己？
原来以前的没有电脑，它也是人工，
也自己画，
也是要画，那也是要画。
But civil engineer they concern with the structure. They don't really care about the architectural elements like elevations.
也不一定哈。
No. Civil engineer tha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area you work on. When another side of structure, architectural is a whole job.
大概是要看见的，因为不然你很难想象怎么造法。所以你的问题大概摩西是看见的。
Yeah,
因为这里 designer 是神嘛，
对，
他要 communicate 这个 idea 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摩西，大概你要造成怎么样子，
对，
是不是？
他在山上待那么长时间，神到底秀给他些什么东西 ？Who knows？
他那时候摩西那个画的不好，所以他只好讲。
对，
他
知道。
要不然我们圣经里面有一部分是画的图，
我把里面的东西拷贝都给你，就是你照着这个做就完了。他只能根据当时他看到，哦 ，maybe too beautiful， 他要是光驱啊，这个好那个好，到底什么样？他记得。
我相信摩西那个不是很好的画家，不然的话，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先给他个七天创造，一个咔嚓咔嚓都照下来。这如果有照相机的话，我如果带着画图的话，可能就把画下来了。那今天我们就是不是文字记载。是图画记载，对不对？那神，那摩西只好用话来讲，讲解释给他听 ，detail 怎么样？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从来没想过他是不是真的这样看见。那照着各位的评论，大概是看见一个什么 image， 大概看见一个图像。
But then why they use the word pan？
See, it is a picture, right?
Panning and picture is not the same.
Not the same.
No.
Okay.那你
when you design a cloth, for example, a tailorship, okay,、
mm-hmm.
It's the designer, they design it. But when the designer gave the design to the tailor, the tailor make a pattern out of each of the pieces.
Okay, 他是做衣服的时候，那个模型其实不是衣服，那有那个什么 mold 嘛，你把它做掉。Yeah. Okay.
I just don't know what word they use for the Greek.There's got to be some more appropriate.
他有道理，因为如果裁缝的话，你就是要把它做出衣服来。当然 ，designer 不一定能会自己缝衣服嘛。A lot of designer knows how to, suit master, right?、
Mm-hmm.
But some are not. 就讲给他听，然后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改来改去。Then that's a pattern.
Right.
So,
and you know, for also.I just don't agree that you have to know what the actual thing look like if they give you a blueprint.
这个更厉害，从 blueprint 把它变成那个东西。裁缝师很多是这样子。
As long as Moses make th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ation of what God demands, then it qualifies the requirement.It doesn't have to have the exact.
Okay.
这个不是重点，这个不是重点。
哎，这不是重点。
这个不是重点，主要是就是说神秀给他了，他就按照神的这个意思去做了。
对。
那这
，But did God show him the model, the actual model?
那就不知道了。你要是说这样，那你就是问题了。
Well, okay, okay. Okay, okay. Then we can ask: Is a real thing that big, or just a reduction model?
I just think that maybe I'm reading too much into the word canon.
Yeah, yeah.
That's all.
的确是很多事情。不过，因为凯旋问的问题，我从来没想过。这么一来，可能也看见过，可能真正看见一个样式，是不是缩小的 model 不晓得。啊，那当然，现在造房子、卖房子，先给你 model 看 ，model 后面就是小小一块，对不对？
过去那种账目像，其实就是账目，你如果去读的话，它账目实际上相对还是比较简单的。
嗯。
不像现代化建筑，现代建筑哇太复杂了，那它基本上在看像那种账目的建筑，就是他基本上看一眼都是看，比如说看一眼，看完以后他可以记在心里，他就要把那尺寸记住，他反正就 直的嘛，对不对？
呀、yeah, ，方方的，
方
方
的，它没有什么那个，所以它这些东西，就一个普通的人，当然这个摩西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就他那种那么聪明的人，他应该会记住样子什么样子，所以告诉他按照山上的样子，我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他们就可以做出来了。
嗯，
那我就说，那这就所以说，一个讲天上的样子，一个讲山上的样子。
嗯，
那我的理解就应该这两个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山上的样子是神秀给摩西看的。
嗯哼，
那他就应该就从天上来的。
是、
嗯。那这样子
是
就没有什么，不，但是其实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嘛，天上跟山上没什么问题。
是，所以我要问说，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既然这样说，我们都应当按照天上的样式来侍奉，对不对？那今天我们侍奉是不是天上的样式？你怎么知道？你说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基督教怎么知道它是天上样式？怎么知道的？凭借什么？或者说不要讲别人吧，为什么我们这样侍奉？是不是有天上的样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是真正见到的实物哈，但是我们说属灵的东西，我们的侍奉属灵的实质是不是按照神所启示的？怎么知道 ？How do we know？ 既然说神要给我们看 ，OK， 那我们怎么知道看见没有 ？How do we know？上个礼拜前两个礼拜我们开会嘛，就说这个聚会的程序这样好不好，所以讨论那凭借什么讨论这个话，为什么讨论？麦丽在不在那次开会？
嗯，我在。
你没有参与。文天在，你觉得怎么样？这次开会说讨论是什么？
那次开会
你也不在啊？就是他们有一次开会聚会程序的开会
啊，
敬拜程序，你在，那你的感想是什么？
我觉得还是，样式不是很重要，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做，哪怕就是，在聚会之中，我们是出现了一些不协调的小问题，但是我们同是一个敬拜的心的时候呢，神看的还是美好的，就像女孩子，你的话说的不是很完全。但是他，妈妈知道这个孩子很爱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呢，
是
非常宝贵，
是。所以那天水母师也讲，水母师说，其实外面做的每一件事情，应该都有内容的含义，对吧？我们比如说起来，这个宣告主的同在，这是刚宣告的时候就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它有一个属灵内涵，用什么话来表达是次要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是表达这个聚会，神的儿女都能参与，这是我们的敬拜，我们表示欢迎也是可以的，是吧？那介绍来讲是表示我们对于神儿女接纳，他不是说仅仅啊我们都有朋友好不好，不是，是表示在教会里面我们因着主的名彼此接纳，所以有欢迎的这些话，对吧？那这个不是一个社团活动啊，欢迎你来捧场，不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个意思不同，所以很多时候外面做的事情能不能表达里面真正属灵内涵，这个是更重要，是吧？为什么要吃完饭以后要聚餐呢？因为这是我们团契嘛，爱里面团契，大家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分享，你不能够每个人都上台讲道啊，是吧？也不能把每次聚会都变成见证聚会嘛，对不对？所以需要有神儿女在私下很多时候生活上的经历就可以分享的。那所以爱宴是达到这个目的嘛，对吧？你不要叫大家都是空着肚子来做见证，对不对？连耶稣都是说，哎呀，他们饿了，给他们吃，所以有五饼二鱼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它有属灵的内涵。那今天重要就是我们不是光是看外面遗文的侍奉啊，旧约那些遗文都是很好的，可是如果失去了内涵，那就变成行礼如仪而已了，变成一个 formal， 变成一个很形式化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不是神要的，神是说我有东西，但你要做的是合乎我那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当然要根据我们属灵上的认识，根据认识我们才能够有正确的表达，是吧？所以刚才他的问题，有没有看过那样式？现在在教会里面，教会到底启示录里面敬拜该怎么敬拜的，这个问题大得很，就搞不清楚。但是我想关键不在那里，而在于我们知道说属灵是从 Latreia 这个字本身的观念，就是侍奉也好敬拜也好，必须是在神的面前能够给神的一样东西， communication to him, a communication to God, and in his counsel, 在神的智慧中间，我们能够体会要怎么样来侍奉神，神所喜欢的。
My take on this is, the function of the service is to, use the event to praise the Lord.
Yeah,
and there's many form of it, and I don't think there's any limit to the form or the procedure as long as it serves the function.
If certain things that we do in service is against the function, then it is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n't be doing.那底下呢，希伯来书十二章提到一个国度的侍奉，我们看看啊，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这个侍奉是 Latreia 呢，就是前面里面讲的礼拜。所以从旧约希伯来书作者一下跳到新约，他怎么跳的呢？你看他跳得很妙。那二十六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着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能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是这样来的。他讲到旧约的时候，那这他该书里面说，我要震动天，震动地，天下的万国都要运来归我。这是其实指着犹太人复国来讲的，天下的珍宝都要来归我。那但是这里面希伯来书作者非常确定的，不是指着旧约以色列人归回已经发生事，而是指着再一次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要震动天地，不能震动的长存，震动的都震掉了，不仅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是希伯来书作者很巧妙的这个把旧约里面的应许变成新约里面预言。所以新约里面预言说呢，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我们的侍奉是不能震动的。所以今天遵循他话语的永远长存，啊，这个很多事情都要消灭的，啊，希伯来，约翰一书这样说，唯有遵循神旨意的永远长存，啊，其他事情其实都无所谓。所以在教会里面，一方面我们很注意侍奉也好，是吧？注重侍奉的这个 pattern 也很好，注重侍奉的实质，但是不要太认真，因为这些都是过去事，都会过去。只有真正我们在神面前的心，跟我们对着他真实的奉献，真实的敬拜，这些是不能震动的，啊，所以存感恩的心，啊，来侍奉，这是希伯来书最后给我们的一个提示，啊，所以再回到一看，希伯来书第十章说，真祭坛上面的献的祭，我们的真帐幕里面的侍奉，啊，基督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每次这个圣餐礼拜，再一次提醒他是我们的祭物，他是我们大祭司，啊，那么每一次敬拜。啊，都让神得了荣耀，啊，那而且我们在国度里面侍奉，今天不是看得见地上这个小小的一个我们第一进行会啊，了不起这么大，对不对？不是的，神的国度每一个侍奉都跟神的国度有关系。世界上这么多教会，但愿每一个都在神的国度里侍奉，因为这个才存得下来。如果有人问啊，但想让自己名声啊，什么个人的，这些都没有价值。那当然最后就是说，真帐幕里面所真祭坛上面所献的祭，是指着耶稣基督来说的，因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希伯来书十章十节，刚才我们读的十五节十六节，啊，十五节就是说刚才我们都读了嘛，对不对？第十章很长一段，十五节十六节都读了啊，是你们侍奉永生神，为此 啊，十五节没有读，十章十五节，哎，十章十五节到哪里去了？十章十五节，十五秒。对，十章十五节没有读哈，十章第十节，刚才第十节读了没有？
没有。
啊，我们呢，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十四节、十五节说，啊，十二节、十三、十四节、十五节说，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因为他既已说过，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啊，这就是十五节、十六节说到的，在我们里面。到以后就是说，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要用感恩为祭献上为给神啊，这就是今天我们承认主名的人。这里十五章十三章十五节开始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常常敬拜神。所以新约的提示，新约的结束，在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很清楚一个规范，就是今天我们所有侍奉是在神的国度里的侍奉，而所做的一些事情都需要在灵界属灵里面是真实的，要不然又回到了旧约律法遗文。最简单说，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这个受洗而得救，而是真正受洗以后明白我们救恩的根本改变，生命的改变，而活出神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样式。所以呢，在侍奉的时候，在敬拜做礼拜，我们经常来做礼拜，目的不是说因为我固定聚会，我是基督徒，我是属于这个教会会友，将来到神那里，那你看我每个礼拜做礼拜，这个没有，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的救恩。那在这个救恩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真实侍奉。那像这些事情如果对着没有信主人讲的，他完全没有兴趣，跟他没有关系啊，他连活在外面疑问中间都做不到。可是疑问呢，对于不信主人反而有用啊，这个气氛庄严肃穆，是吧？昨天我去组织的丧礼，我的亲戚，我家里亲戚很多了，大部分没有信主，他们至少看见基督教这个丧礼的仪式，不是哭哭啼啼没有盼望的。我们也传达这个话，神的话里告诉我们有盼望，因为有复活。但是他们只能从外面宗教仪式里面接触到我们所敬拜的神，不能从心灵里面明白，除非他们相信接受。这个就是今天旧约跟新约不一样，旧约限制在那个外面疑问中间，新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完成了救赎，我们灵被眺望，灵活过来，我们有能力来明白属灵事情，是远远超过旧约的百姓，以色列人不一定懂的，啊！但是我们今天透过了旧约的教导，在因着希伯来书这样教导，我们看见旧约所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做新约的工作，啊，这是侍奉的真实意义。那其实老崔这次还没讲完，刚才我说了，下礼拜要请啊荣天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将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在旧文里面有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神把我们生命改变过来，让我们领会属灵事情，领会天上事情，啊，领会天上的样式。我们还有几分钟可以带着一些分享讨论，好吗？
我有一个问题。
是，请说。
就是我们这里不是说这个祭物就让人想起罪来吗？
对对，
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基督也他的宝血也洁净我们了，然后但是我们不是领圣餐的时候，我觉得 it's also a time to 就是好像是
也是
在想起是说我们的罪，然后基督的血宝就是洁净我们，不是也是一直在 remind 吗？
对这点来讲没有错，
嗯，
因为一个外面动作总会提醒很多回忆啊。当然旧约的时候他们每年一次有赎罪日嘛，也是需要一年一次啊，提醒他你是有罪的，但是祭物的血洗净你的罪的，他只能做到这里，他的良心不完全洁净。我们呢也是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不是天天活在赦罪的经历中间，很多时候一个罪没有当时认，你良心有控告，到薄饼的时候提醒你一个月一次，你不能等一年啊，一个月一次，甚至有些教会每个礼拜薄饼，你就被提醒嘛，你被提醒当然就是知识，你真理的知识叫你知道主已经赦免你的罪，所以你就很容易认罪。当然我也知道有些基督徒他喜欢那个罪，他不去认，不敢认罪。为什么认罪还要再犯？他嫌麻烦。但真理不是这样，真理说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神恩典让我们可以，当我们被提醒有罪的时候，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很快的认罪，而且良心得到洁净。旧约呢就没有办法，旧约是暂时的，它不能真正的洁净。我们是因为一再的犯罪，所以一再需要保险洁净，有一点不一样，经历过程是一样，因为的确提醒我们啊。对啊， Very practical question， 你的问题非常实际。 Yeah， That's right， 下次播饼的时候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祭物叫我们想起罪，感谢主。不同就是说耶稣基督一次赦免已经完成了。还有两分钟，今天胡姊妹第一次来，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有什么？
我在听。
这么客气。胡姊妹从芝加哥来，她是这个图书馆的专家Librarian Science， 他你拿了 PhD， 不是专家也没找不到几个专家了。最高在你是图书馆方面的 PhD 是吧？所以不可能有，那求当然，学问是一件事情，做事又是另外一件。我相信他一定也是做得很好，因为他告诉我他不能闲着，他觉得生命太宝贵，要不能浪费。所以我大概对你只能简单介绍这里。
具体的可以做一做。
是
是，我是大陆的，1982年，我是拿了Christian High Education Foundation 的 scholarship， 到那个美国来，我的 bachelor degree 是。武汉大学的图书馆学习专业，念了四年，然后考了研究生，然后就拿了这个 scholarship 在 Boston 念的 master， 然后到伊利诺Urbana-Champaign 念的 PhD， 然后因为专业嘛是搞 library online information retrieval， 就是搞这个 library automation 和 online。所以又返回去年 Master of Computer Science 在Urbana-Champaign，但是没念完，后来就一边念一边找工作嘛，就工作了，那么就做了差不多在图书馆界做了30年吧，然后又教书，现在是在 Chicago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Information Science 的 Department 的教授，叫 Library Science。
你不仅是 Library Science 这个最高的学历，还是最先进的这个 Online Information Retrieval。我说那个时候你就读这个东西啊？
那时候
很先进啊，
比较那个，但是图书馆都是用 computer 去查资料嘛。
现在已经是。A must 不再是一个 option， 一定要用 computer， 没办法。
对对对，
所以 online information retriever 这是很大的学问，很重。
没有。
我说学问是不是指 academic？ 我是很大的事情。
做在图书馆的这些具体的，
是
做事情，还有这种 practical， 还是搞了这几十年。
就是、很好，这个。
这次到快退休的年龄就。跟 Alice 黄，我们在芝加哥是一个教会的，然后他就说在这边比较好，那总比芝加哥大风大雪好，雪地上开车不好，
yeah.
所以就跑这里了。上个星期二到的，这个星期二走。
Yeah， 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也希望你能够顺利搬来这儿，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同工，一起侍奉，呀，好，好，好，那我们今天停在这里吧，那我们就请胡姊妹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上课，好不好？
您祷告，
这样子啊，好好好，这也是我们敬拜你，感谢你，因着你自己的恩典，我们再一次让你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悟性，也改变我们的生命和生活。愿主的名得的荣耀，听我们的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